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还是要补一点昨天的哈。所以那个扫罗和约拿单我们要放到后面一点讲，而前面这个部分我们会补一些。我先把我的重点再重提一次，每一堂我都有这个类似的重点，就是每一堂我都会提到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中要信靠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定要对主有信心。我们对主有信心，把主放在一切之上，我们人际的关系，包括妻子、丈夫、配偶、上司、下属、家庭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正确，才能够恰当。那么可是我们的因信称义出来的行为，这里有很多的缺点，弹性不定。那一般基督徒总希望有一些确定的答案在执行上。各位，那个确定的答案，你一定要怎么做，那会成为一种律法主义，让我们不要陷入那个陷阱。但是让我们相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一定也会有行为的见证。这个对主的信心，对主的尊重，胜过一切。记得我们这两天总是会提到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对上帝的信心，我们讲到对人的，对丈夫的顺服，对妻子的爱，我们说那个重点在于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你知道最理想的妻子，如果你不提到刚才说的这种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顺服，最理想的妻子，最好的丈夫是谁呢？我不知道你在想圣经里面哈，理想的妻子，理想的丈夫是谁哈？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人呢是最坏的人，最坏的人，因为他不敬畏上帝，他不但不敬畏上帝，他对上帝的信仰，从他自己的丈夫和整个国家来讲，他都破坏了。我要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再提一下这个常识，但这个常识一般常常基督徒都没有。这常识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缺点，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我们华人的观念就是，你只要是站在对的那一方面，可能各位有些弟兄姐妹从中国大陆来还熟悉啊，立场对了就对了。这个不对啊，政治上可以这样讲哈，连我们基督徒都不能说你立场对了，你信对了，你信对了耶稣，所以你每件事都对。然后我们中国人常常就不管海峡两岸，我们都会这样想，不管蓝绿银的或者红的，或者都会这种想法。因为你是某一个党，所以你就是对的；因为你是某个党，所以你就错的。我在台湾常常希望跟弟兄姐妹讲，你如果是民进党，希望你能看到国民党的一些优点；如果你是国民党，希望你能看到民进党的一些优点。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共产党，希望你能看到反共人士的优点；如果你是反共人士，希望你能看到共产党优点。我讲这些话，甚至我要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希望你能看到佛教徒的优点。各位，这不是在违反圣经，刚好这就是圣经讲的，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他有可能在道德行为学问上表现得比我们基督徒更好。就你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表面上他是一个在上帝约里面的人，他就事事都比我们优秀。我在可能我们华人对这个观念始终不能放进去。我再提一下，这圣经的观念也是一般的常识，这个叫做一般恩典、普通恩典。耶稣讲说，神把阳光、空气、雨水赐给好人，也赐给歹人。雅各书说，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如果上帝把阳光、空气、雨水无分宣制的赐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圣约里的和圣约外面的，那么神也把聪明、美丽、道德无分宣制的赐给所谓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我意思就是说，名义上受洗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那么所以当你看到不信主的人，他在道德学问上比我们优秀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必稀奇。这是上帝的恩典。在不仅是耶稣讲过这个话，保罗也两次讲过这个话，一次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对雅典的那些异教徒讲过，就是神不住在人所造的，真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庙宇当中，他不但不住在人所造的庙宇当中，他不但不需要人替他修殿做这些东西，他反倒把生命气息动作万事万物赐给万人，也就是不管信或不信主的人，神都把这个恩典，把这一般恩典赐给所有的人。另外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应该是使徒行传十四章还是十五章，那里十四章吧，那里也提到说他将万事万物赐给万人，把这些东西赐给人啊，十四章第十六节，他显出他存在的证据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欢。其实这是常施，可是基督徒常常忘记了。一个非基督徒他的道德学问可能比你好，这个是太明显的常施了。道德我们也许不太承认，学问你不能不承认。学问你不能不承认比尔盖茨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能不承认贾伯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想象力创造力比你好太多了，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而且可能是大多数，尤其到了18世纪以后，大多数的文明的进展是非基督徒提出来的，艺术学问各方面都比我们基督徒要优秀。而且看起来如果上帝给我们永生，而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堕落的人将来是要下地狱的话，那么神给他们今生比较多，也是很正常的，公平一点嘛。就这个没有任何的稀奇。我当然承认基督徒应该活出，独有基督徒能活出美善，但是我再一次说，因为神的一般恩典，神的确是给了这些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的恩典，不管给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这些恩典是叫你使徒行传十七章他赐下万事万物给万人，他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为要叫你寻求他。可是世人不会因为上帝给他的道德学问各样的美善而去寻求这位主，反而把荣耀归给偶像，所以他们蒙受更多的恩典而不信主，他们的罪更重了。但这样就很轻易的解决一个问题，很正确的按着圣经解决一个问题，就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些好的道德学问，因为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啊，给他们恩典他们不去信，他们的罪更大了。那因此你在生活中看到人有好的道德学问，美意的创作能力，真善美的呈现，你都不必稀奇，你要更多感谢上帝拣选你这个愚拙的人，你要更多感谢上帝这些不信主的人比你聪明能干，他们却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上帝，而你没有他们聪明能干，神却因着他的拣选让你成为了他的儿女，应该更感谢上帝，更谦卑。但是我们更感谢上帝更谦卑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有各样需要学习的地方，包括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当然荣耀都归给上帝。好，你说我要讲的最好的妻子是谁？各位，耶洗别。列王记上第21章讲到说亚哈就是耶洗别的丈夫，他是君王啊，或者我们稍微再往前面提一下好了，最遵行，我在圣经里，在圣经外看到最遵行耶稣命令，就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有人向你要外衣里衣给他的，最能遵行的就是最坏的亚哈王。 我说这一对宝贝夫妻的例子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最坏的人，可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有很好的地方，但这有很好的地方是神的一般恩典，他们没有因此去信靠上帝，他们所呈现的好也就不是好。我的意思还是一样，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有很多的优点，但如果他们与神远离的话，他们的优点迟早会败坏自己和其他的人。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里面讲到说，那个亚兰王便哈达来欺负以色列人。二十章第三节说，便哈达对亚哈说，便哈达王对亚哈王说，你的金银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丽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照你的话说，我所有的都归你，是不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我从第一天就讲，看圣经不能看字面上的，要看它里面的含义。你这样叫做纵容恶人，这不叫爱人。当亚哈听到便哈达这样的话的时候，好啊，我主我王，我都给你。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我还要。便哈达继续凶恶的，穷凶恶极的，就像这个世界上恶人，如果不受到神律法的制裁，他不会悔改的。一般来讲不会悔改的，他常常会变本加厉的继续作恶。我们常常只有在神的鞭子打下来的时候才会悔改，常常是如此。结果后来亚哈的让步没有让便哈达就停止了侵略。后来是神叫亚哈达叫那个亚哈跟便哈达作战，而且得了胜利，便哈达才受到制裁了。那个二十章就告诉我们，在对人的态度上是要爱，但是爱是要对人有好处，而不是纵容他。二十一章呢，就讲到亚哈的妻子耶洗别的事。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来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哦，各位，听一听，你看一看，这个王圣经上说是最坏的王。你看看，我看了都要流泪了，这是最好的王啊，天下有这种王，他要买老百姓的一个葡萄园，这个老百姓不卖给他，用今天的话就这老百姓是钉子户，他拒绝拆迁。各位，你在报纸上看啊，我们都会一定都是同情钉子户，可怜呐、啊！我们对那些拆迁的那些血泪，我们海外也看到一些。各位，看事情要看得完整，我不是在帮共产党讲话哈，我也不是在帮民进党、国民党讲话，我总是希望大家，对不起，这个字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讲，客观一点，公平一点。我不是说大家这些党派的好坏没有啊，都是一丘之貉，都一样坏，没有。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有的好很多，有的坏很多，有的在某些事上好很多，有些事在某些事上坏很多。我们只有我们的上帝是全善的，其他人都是罪恶的。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好，相对的好也能好多一点。但你看这里，你看，哇，亚哈要一块葡萄园，他还没有强行霸占老百姓的东西，没有。而且看起来，各位你自己也知道嘛，如果你有一块地，你希望是方方正正的嘛。如果你那块地缺了一个角， 而是被别人占去的，或者是别人就有这块地，我们当然希望很公平的，我把你那个买过来嘛。我们不要说是什么国王，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大公司需要的，就是你的家。我们在台湾这种情形很多，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这个美国可能这zoning啊，规划地的时候，可能比较有整体的观念。一块方方正正的，我家一块，就缺出一块是你的，这不方便嘛？我们来把它规划一下，我跟你交换一下，或者我买嘛。你看一个国王，一国之君要一块地，而低声下气的去跟这个老百姓说：“哦，我买你的好不好？我跟你换好不好？”哎，对啊，碰到钉子户了，不换。他倒不是要勒索，他也不是要作恶，这是以色列人的规定。这个土地不是个人的，土地是团体的，土地是支派的，土地可以有限度的买卖，但是每次50年到了禧年的时候就要换一次，就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支派里面。说起来，在以前旧约圣经的时候，土地这个叫生产资料嘛，哈，这是归于某一个支派，不是个人的。拿波说不行，哎，这规定是上帝不可以买卖先人的土地，我就不能买卖。哎呀，我们中国从古到今，掌权者要一块地，还有这么低声下气的？低声下气以后，老百姓还拒绝，他就很生气。但是你看亚哈很不错，很有修养，很有分寸，很守法，但他很不快乐嘛。各位跟你我一样嘛，上帝的话如果遵守勉强可以，但你要快乐那勉强不来的。你要我不离婚勉强可以，你要我快乐的享受我不想要有的婚姻，这办不到。这也是我们有罪的理由，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律法最多能够表面上遵守，但是心中恨死了，很多苦读。哎呀，各位，你看我们基督徒啊，也实在是就差这么一根筋啊。我看圣经里面，我看圣经外面，我看古今中外历史，那种比较体贴的、周到的、会替对方想的，大家都小人。各位姐妹，所以你不要太怪你的老公那么差劲，那么愚蠢。哎，不要看到其他的人，哎呀，这么体贴，这么周到，恨不相逢未嫁时。不要，各位。各位不要去想这些事，这是魔鬼放在我们心里。弟兄也是一样，看到别人的老婆，别人的就是不该属你的，怎么都觉得他们特别好。这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种考验，我们也没办法，有的时候是魔鬼给我们的引诱。你看哈，另外有个坏蛋，就是大卫宫廷里的一个坏蛋，叫约拿达。这人就是一个小人，但这种小人就跟我们中国宫廷那种小人一样，他就特别会察言观色，他就特别体贴仔细。各位，教会里面的这些领袖人物哈，长老啊，对不起哈，或者是执事啊，或者什么啊，对你的需要，对你的需求，常常我们都很冷漠。那种知道的就常常是魔鬼型的人。那个大卫的那个宫廷的坏蛋，当大卫的儿子暗嫩有心要做恶事的时候，他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就闷闷不乐。那约拿达就会说：“哎呦，王的儿子啊，您怎么茶不思饭饭不思茶不饮的啊？”他就看得出来，各位，魔鬼就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就给我们机会啊，很痛苦，然后我们就上当了。亚哈心情很郁闷，你看那些忠臣都看不出来， 那个小人就他老婆就看出来了，他这不敬畏上帝的老婆就看出来了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在台湾，我不知道你们，我在台湾，我们这个教会里面通常都是女多男少嘛，尤其是二三十岁的这个未婚的这些工作的年轻人啊，那个团契里常常是2:1、3:1、4:1，女性多很多。那有的时候弟兄呢还不从这么多的姐妹中挑一个，还要找外面不信主的，那可恶，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他们又说了，哎呀，那不信主的姐，不信主的外面的这些女人就都跟耶洗别一样，又比较漂亮，又比较体贴，又比较周到。各位对不起哈，你们一定不是这个现象，但是你看耶洗别，那亚哈不高兴，耶洗别说，哎，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啊？怎么耶和华的先知不会来跟亚哈讲，王啊，你有什么事吗？怎么长老不来跟我讲？哎呀，弟兄啊，你什么事闷闷不乐？当然你不能讲嘛，啊，因为我喜欢的，我不该喜欢的。可是亚哈就会讲，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者你愿意，我想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各位，我说我们中国那杀嘛，那还不简单，那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嘛，那还不简单。也许别说，哎呦 Darling， 你看这些坏蛋，你看这些坏蛋多么的体贴，多么的能够窝心啊。 Darling， 您就好好的休息吧，让小女子来帮您办这个事。从古到今的小人坏人都是这个嘴脸，从古到今魔鬼吸引人的地方都是这样。各位，这件事很难办，比我们想的要难一点。因为以色列，这中国缺少的，所有不信主的国家缺少的就在这里，以色列教会神的儿女有一个天条，就上帝比谁都大。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所以天子比谁都大，所以那个会有那个极权主义在中国发生，或任何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发生，就是这样。各位，我并不说民主就好哈，没有，民主也可以是乱的，人民当家做主和天子当家做主都不是福气。你不要，我知道很多民运人士觉得民主就最好，人民做主。我们台湾的宋楚瑜先生，民之所欲藏在我心。我们中国大陆的胡锦涛先生，这个温家宝吧，以人民，以民为本，这说起来都是进步，但是并不合圣经。我们是以神为本，以民也好，以皇帝也好为本，都不是正确的。民之所欲藏在我心，可能这是一个政客讲的话，可能在政治人物上也很好，但是我们只能说神之所欲藏在我心。当亚哈要这块地的时候，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因为地是属耶和华的，不可以买卖。有暂时的买卖，但是总是到了禧年的时候要归回到原来那个支派，因为土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如果你把亚哈如果把这个不合作的拿伯杀掉的话，土地仍然不会是亚哈的，土地是拿伯子孙的。他不管给他怎么样捏造什么样的罪名，他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当拿伯不愿意的时候，亚哈是拿不到这个地的，所以很难办。 耶洗别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办得到。当拿伯如果任何人亵渎上帝的时候，这块土地要从你的那个位分上脱离，那可能归公也许国王就可以拿去了。也就是说，你要拿到这块土地，除非你能证明拿伯是不敬虔亵渎上帝的人。拿伯正是因为敬虔，所以他不肯卖。现在耶洗别加给他的罪名就是他不敬虔，然后找了假的见证人说他亵渎上帝，然后拿伯就被石头打死，然后这块地亚哈就拿到了。亚哈拿到了以后，列王记上21:17以后，神就派以利亚来责备亚哈，用最恶劣的话来责备他，说他全家都会死得非常的惨。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主哈，亚哈听到这些，亚哈还会悔改，而不是把以利亚也加上一个反革命罪名，现行反革命，没有，他会悔改。各位，你看到这，你看这个故事，我刚刚说除了我们觉得亚哈很不错啊，然后再看到亚哈也没有去做什么坏事，整个这件事是耶洗别做的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亚哈是一个好王啊，没有用他的权力侵犯人民的权益啊，然后耶洗别是一个好妻子啊，体贴丈夫的需要啊。各位记得我一再讲的吗？我们的底线是上帝，你的善行不是从上帝而出，你的善行不是归于上帝，你的善行或早或晚会败坏的。各位，所以中华文化有非常多的优点，任何一个不信主的文化文明都有很多的优点，那是神的一般恩典。你在神的一般恩典下，你不会去寻求这位上帝的话，那你的文明或早或晚会变成吃人的礼教，或早或晚会变成遏制你让你窒息的文化。任何一个文化文明都是这样，我们一点没有什么反共或反资本主义，美国也是一样。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不是马上就败坏，当你远离上帝，因着神的恩典，或早或晚，或多或少会败坏。我们并没有想要美国败坏，如同我们没有想要中国败坏一样，我们都希望大家悔改归向上帝。我没有什么任何反美或反华或反谁的情节，我希望大家都能悔改归向上帝，大家都能享受永远的福乐，而且在这享受永远的福乐，每个个人、团体、国家、民族、神所赋予他的特色能够有好的发挥。但是悔改归向主，信靠上帝，这是一个唯一的一条路。亚哈，你说他好，是很不错啊，他能够不巧取豪夺，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更邪恶了。他不做坏事，他享受别人做坏事的结果。我曾经看过小说上写的，或者说报纸上写啊，就有些人，譬如说加勒比海的海盗，譬如说有些抢银行的人啊，这海盗抢了人，杀了人，劫越货，然后呢那个珠宝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现代一点版本嘛，有人抢了银行，然后那个抢了银行开了卡车啊，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的山翻下去了，然后从此找不到了。然后我就会幻想有一天我郊游到哪个山谷去玩，一看，哎呀，怎么这里一个卡车的残骸在里面，一看，哇，里面这么多钱，哇，都是我的。我就一天到晚做这种梦。各位， 我就希望有一天我在山谷看到一个几十年前抢银行的那个运钞车，或者几百年前海盗所抢人家的珠宝的箱子，然后那都是我的了。我不杀人，我不放火，但我发了财了。各位，这更坏，人家杀人放火拿到钱还冒了一点险呢，我都没有冒险。亚哈没有杀拿伯，亚哈没有出计策杀拿伯，但是杀拿伯的好处他都拿到了。各位，这种小人最坏，所以耶和华对他有很严厉的责备。其实不管是亚哈，不管是耶洗别，因为心里不敬畏上帝，即使耶洗别做了让他丈夫最快乐的事，一样是罪恶，或早或晚是罪恶。各位，人不要自义，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好，你越觉得自己很好，你越需要上帝的光照，让你看到你的好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居然还这么自大。不过也感谢主，亚哈被以利亚责备以后他会悔改，他会悔改以后上帝也说好，那个刑罚不会马上临到你，但是刑罚还是会临到你。所有的我们在应该是明天会讲到大卫跟亚撒龙，我第一天就讲，当我们有正义感，我们追求真善美爱情自由和平，个人团体国家民族，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求世界人民大人小孩的平安幸福快乐，任何一种理想，如果你不是建立在对上帝绝对的信靠顺服下，以人为本的迟早都会以人为工具，都不会好。亚哈做这件事情哈，被一个人记得了，这个人也是很厉害，他记得这件事情，但是他忍而不发。这个人叫做耶户。各位记得这个人，这个人是有高度正义感的人。耶户后来黄袍加身做了王了，然后耶户原来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或军长，那个他黄袍加身他叛变的那个过程我们不去看他，我只是说他后来做王了。他在做王造反的过程里面，在列王记下第九章，他在面对亚哈的儿子跟亚哈一样邪恶的时候，列王记下第九章第21节，亚哈的这个儿子叫约兰，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你看到这里，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你真的会吓坏了。各位，在人间在历史上这么直接的报应不常发生，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叫它发生了。不管有没有在人间发生，你需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绝对慈爱和公平的上帝。如果你漠视他的慈爱，你迟早会承受他的严厉。亚哈这个时候已经死一段日子了，然后他的儿子面对了耶户，面对的地方是当年拿伯被处死的地方。拿伯被处死，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耶洗别捏造谎言说拿伯亵渎了上帝，于是他就被打死了，就在这个地方。他因为敬畏上帝而拒绝卖那个田，他因为拒绝卖这个田，他被捏造的罪名恰恰好就是他不敬畏上帝。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真是够坏了，有些人好像够倒霉了， 就在拿伯的田那里。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这里描述的不是耶户神箭很准而已，这个箭啊，各位，你那个弓能够刺穿盔甲，从背再刺透全身再刺出去，表示力道很强，不只是很准，力道很强。这里这一箭这么强的力量，表示一件事，就是耶户对亚哈家的愤怒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开这个弓射过去，就好像李广那个射到把那个石头射穿一样。25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利人拿伯的田里，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日子，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耶户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记得亚哈，那个时候耶户应该年纪还小，一个小兵吧，然后看到亚哈，看到耶洗别捏造一个人的罪名，把一个无辜的人处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攻于心计，他万岁不离口，他满心都想造反。然后现在机会来了，他把他杀掉了。他说第26节，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来报应。我再一次说，我不再讲共产党，我也不再讲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但是我要说，可能每一个政权，可能每一个人，不是可能，应该是一定，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图是好的，我们希望有个公平的社会，我们希望有个正义的社会，我们希望公平正义正直，我们看到人受到委屈，我们希望能够平反。我不会说哦，所以我们信了耶稣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了。各位，信耶稣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并不是说立刻就变好了，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一定能够想出一种政治方案或者任何方案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Come on， 让我们不要那么骄傲，我们基督徒想想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想想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同工，我们就不一定公平。我们一样，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还是常常有私欲，有偏心，而且有盲点。我们未必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在这些世事之上更好。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先不要说我们多优秀多聪明多能干，我已经讲了，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在这些地方比我们还要优秀。我只是在说，我希望我能够表达出我对不信主的人，我对这些历史上不管古今或中外的一些希望人间更和平更公义更正直的这些人物，我有一份基本的尊敬，他们希望能够对这个世界或者对那个受苦的人能够有所补偿或者帮助，这种理想是很伟大的。但是这种理想如果不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都会是残酷的，到最后就会非常的残酷。耶户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看到亚哈的邪恶，他心里记得，他记得耶洗别怎么捏造事实来诬陷一个人，他恨，于是他忍了那么多久，那么长的时间，现在报复了。他不但杀了约兰，他把亚哈其他的儿子都杀掉了，他不但把亚哈其他的儿子都杀掉了，他把所有拜巴利的也都杀掉了， 那好，现在我们出了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耶户杀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命令，是甚至是耶和华的安排，就是耶和华要报应亚哈。可是耶户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列王记下第十章，尤其是第十章的第三十节以后，耶和华对耶户说：“啊，你办这些事很好，啊，我会祝福你，我会赏赐你，这些都让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通常不想多面对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说，上帝是公平的，虽然最后公平的显现是在最后的审判，但是在今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并不能都能解释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公平的。问题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耶和华说一句话，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奇怪了，在列王记下里面讲的清清楚楚，耶户杀人流血是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还称赞他。在何西阿书第一章居然讲到说耶和华会讨耶户的罪。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这一点都不是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这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看圣经，看这些地方，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是看你的内心，而我们人的内心不纯洁。耶户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出于耶和华给他命令，这有圣经讲得太清楚，我们不容否认。但是各位，我们人不是纯洁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纯洁，我们始终需要因信称义，就在这里，因为上帝看到的是完全的，我们人即使靠着圣灵所行出来的行为也不够完美。神要的完美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因信称义，披戴基督，我们才能够称义。耶户所做的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我们里面有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事情，我们里面做事包括在教会里的敬拜赞美侍奉，我们有出于善良，出于上帝的爱，出于爱人，有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很多人都有，我们大概都有。但是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对人的爱，对上帝的感动，这是真实，但是也有我们的私欲。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讲到，各位，我在这里讲到一定有出于对各位的爱，对上帝的敬畏，一定有正面的，但是我讲到我也不能不说应该也有一些私欲啊，我应当也有一些爱现的心吧，可能很小了，但是也有了。我应当，你先不要说啊，那人之常情。各位，我们再一次说，人之常情，那个人之常情一旦偏离了上帝就错误了。你只能在上帝内找到一切的满足，一切的喜乐。你说这样没有人性了？不，你这样的舍己，你的人性得到最满足的发挥。所有在上帝面前愿意不断舍己对付自己，信靠上帝，更纯洁信靠上帝的，我们的自我才能更纯洁的被造成。这里耶户所表现出来，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他里面有正义感，有出自上帝的，但他里面也有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成分，也有自己很强烈，不是要主持正义，而是对亚哈强烈的那种恨造成的。所以我昨天讲的这样讲是不是更能懂？你对你的仇敌你要爱他，你爱他的时候可能需要制裁他，需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可能甚至再严厉一点要受到国法更严重的制裁，但你对他心中不要有恨，你是为了爱他制裁他的。耶户心中有太多的自义和自大，虽然可能有，一定有顺服耶和华的成分，但是他那自义的成分是那么大，以至于我们当时看不出来，尤其因为亚哈耶洗别做了这么多恶事，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只在那里叫好，我们没有想到当恶人死亡的时候，即使他该死，你出自那种自义的心 上帝也不喜悦。好，我补充的这一部分就到这里。对不起啊，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耶洗别是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她的很好不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她就害了她的丈夫。美国历史上也有一对很有名的好夫妻，但是杀人如麻的，就是 Bonnie and Clyde， 就是抢银行，那个电影里面有啊。Bonnie and Clyde 是大概是19世纪吧，美国一对抢银行的夫妻，雌雄大盗。哦，这对夫妻非常相爱，丈夫没有外遇，妻子也没有外遇，两个人很相爱，是革命的伙伴。哦，但是杀人如麻。就夫妻相爱来讲，哦，很好。就他们违反上帝一切的诫命，他们很坏。好，我的意思还是一样。天下不是这个人因为立场对了，站的地方对了，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受洗了，所以他就一定是好人。各位，基督徒里面败子很多，就算真麦子，常常也有很多那个老我未完全消除的恶劣，我们需要继续求主恩待我们。你要做好丈夫好妻子，你要做好父亲好儿子，你一定要敬畏上帝。好，我们要看父子之间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关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刚刚讲夫妻，现在讲父子哈。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3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幸福，信耶稣得快乐，而且唯独信靠耶稣才有一切的永，一切的美好。这个我深深相信，每个基督徒也应该深深相信。但是不表示你信耶稣你不碰到困难，不表示你信耶稣就一帆风顺，不表示你信耶稣你的道德学问一切都会那么优秀。神是会让你一切都完全的美好，但那在天上，今天在地上也有这一切的美好的开始呈现，但呈现多少我们不知道。不管呈现多少，我们也知道十字架随着我们。扫罗和约拿丹这对父子，大卫在他们死的时候写了我刚才读的叫做公歌，这是很叫人掉眼泪的一首诗歌。大卫对扫罗约拿丹这对父子的感情，我想也是真实的，也是很伤痛的。那么如果人间不信靠上帝，我们就会说这是一个悲剧，也没有办法。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权柄下，我们知道这是有办法的，这整个看起来很难避免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扫罗敬畏上帝。可惜扫罗没有。各位，扫罗也是一个好人。我再一次说，你不要看圣经扫罗因为是一个最后被上帝弃绝的人，你就说他是一个坏人。他很好，他是被上帝弃绝了，我们很遗憾他被上帝弃绝了，他是一个好人。相对的，跟他相对的大卫，我可以说是一个坏人。各位，对不起，这跟你们从主日学开始听起来都不一样，但是你回去看圣经，扫罗谦冲客气谦卑，他一开始就很谦卑，他被立为王时就很谦卑，就有人不要他做王。后来在扫罗有了权以后，他也没有秋后算账，他算起来非常的民主。那个部分我们，因为我们在讲家庭，那个部分我们不去谈他了。他很民主，他很希望得到老百姓对他的肯定，这些都是好处，但这些好处不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这些东西就变成致命伤。各位，我刚刚说了，像宋先生或者说台湾现在民主，很多人也很羡慕。对了，说起来也能算一个进步，但这不是绝对的好。 因为人民的欲望、人民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跟独裁者的要求一样，都一定有邪恶的成分。我并不是反对民主，也不是赞成独裁，我只是说人间所有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都有需要它改进的地步。而基督徒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很谦卑的承认，我们也有很多的优缺点，我们也不一定知道站在哪一方面就对。各位基督徒一定是支持民主党的吗？一定支持共和党的吗？一定是有些神学家认为基督徒一定要支持社会主义，有些基督徒认为基督徒一定要支持资本主义，我都觉得这些是把意识形态当作神了。我不会说这些意识形态都一样的好或一样的坏，有它缺点优点，我自己也有比较偏好的某一些方面，但是我不会说哦，这就是基督徒的政治观，那个是很幼稚的想法。扫罗有很多的优点，从他登基做王带领百姓，他得胜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圣经上讲他第一次战争，他做王的时候跟亚门人的战争，他还是从田里出来，就是他做了王的时候他还在耕田，这种节省朴实，那都是大卫所罗门不能比的。扫罗也没有像大卫那种赢人家的妻子杀人家丈夫的历史，没有啊，大卫有。至于说残忍的程度，对不起了，你们的英雄大卫那个残忍也是很厉害的，大卫的手段也是很狠的，大卫的阴险也是很多的。大卫在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所罗门下的命令也是，我原谅的人你一定要把他杀掉，我那时候不方便杀，你要杀。各位，这些都很尖的，这些在圣经里都有。我不是鼓励你做这些事，圣经也不是鼓励你这些做这些事，圣经只是告诉你大卫有再多的缺点，他愿意悔改信靠上帝，这些缺点可以被修正。扫罗有再多的优点，他不愿意，后来他的偶像正是就是民意，他一直要得到老百姓给他的声望和掌声，所以当另外一个人得到比较多掌声的时候，那个我们说的余量情节，也就是嫉妒就出来了。那种看起来小小的罪恶，我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我是一国之父，我是开国之君，现在人家喜欢大卫不喜欢我了，嫉妒之心油然而生。而且不只是嫉妒之心油然而生，他杀人之心就油然而生了。他杀人之心油然而生，是因为大卫的声望越来越高，大卫越来越威胁到扫罗的声望，所以大卫到后来好难做事。大卫功劳越大，越拼命，越为国，越忠于扫罗，战绩越好，扫罗就越猜忌他。这个你们熟悉中外历史的人都看很多，这个你们熟悉公司斗争的都看很多，这个可能你自己也会犯这个错，不过通常你会说你老板犯这个错，你的同事犯这个错。你优秀你表现好也不对，你差劲表现不好也不对，你差劲表现不好老板就 fire 你，你优秀表现好老板也 fire 你，一个是出于嫉妒，一个是出于你业绩不好。各位，圣经里面把我们人间的痛苦都讲出来，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走投无路，当年大卫约瑟都走投无路，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我们是走投无路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很难。耶稣、大卫、扫罗都有这样的情形，你我都有，我们在家里也有，我们在公司里也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痛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仍然痛苦，我们背十字架仍然痛苦，问题有的时候解决，有的时候没有解决。各位，你顺利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就继续的仰望主，信靠主。我能给你的答案就是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圣经上还有什么其他答案。有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十字架，把一个刺放在你的生活里面。各位，那么属灵的扫保罗，他三次求主你把他挪开， 三次求主，耶和华说 No， 他只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恩典够你用意思就是说那根刺也够戳你了。有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是挑拨离间，那个刺就是你家里的人，你不要求主把它挪走，因为会换来更可怕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改变，甚至我已经这两天都讲，我不是说我们一定不能离婚，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换公司，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主的信靠要更坚定。你说大卫要怎么办？他是扫罗底下的人。各位，大卫和扫罗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扫罗有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亲对他有很大的爱，他出去找驴子，三天没有找到，父亲就担心他了。大扫罗也是一个父亲对他好，他对父亲也很好，他在外面三天他会思想到他父亲，他孝顺父亲，他父亲也爱他，但是所有的亲情，所有人间的美好不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迟早都会破坏了。大卫没有一个好父亲，撒母耳来要告大卫的兄大卫父亲的儿子的时候，大卫的父亲特意把大卫遣开了。各位，今天胡锦涛来你家找一个接班人，你爸特别把你送去牧羊了，那什么意思嘛？不知道为什么。扫罗有一个好儿子，最少有一个约拿丹，大卫好像没有一个好儿子。扫罗有个好妻子叫米甲，大卫有一个很不好的妻子叫米甲，扫罗有一个好妻子利斯巴，他们的故事我们今天不讲。就是你要说家庭的背景，扫罗的家庭比大卫好，扫罗的婚姻比大卫好，扫罗的儿子比大卫好，可是扫罗是悲剧下场的人物，因为他一切都比大卫好，甚至扫罗的仆人比大卫好。扫罗的仆人就是大卫，大卫的仆人是约押，约押很难约束。扫罗的老板比大卫好，扫罗的老板是撒母耳，大卫的老板是扫罗。就你就环境，就公，就私，就家庭，扫罗的一切都比大卫优秀，但大卫有上帝，扫罗没有上帝。扫罗没有把上帝当上帝，到最后他把王位当上帝。所以当大卫为他很卖命的时候，扫罗更加嫉妒，他不能没有大卫，但是他又嫉妒大卫，他的嫉妒完全不需要。因为大卫不会造反的，大卫我不敢说他没有反的心，我觉得大卫也是罪人，但是他不敢违反耶和华，他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在他两次放掉扫罗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一次在山洞里面他放掉了扫罗，你回去看圣经的记载，他放掉扫罗的时候，圣经上说大卫心里自责，哇，这太棒了，他做了一件讨上帝喜悦他还自责，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还是有杀扫罗的心，所以他会自责，但他克制住了。你有上帝，你即使有邪恶你可以被涂抹，你有上帝，即使你有邪恶你能被约束，你没有上帝，即使你有善良你保不久的。扫罗后来就一直要杀大卫，你们也知道这个故事了。大卫是很凶狠的，大卫是很狠的，大卫杀起人来非常厉害的。我们也会讲大卫无辜的人也敢杀，小孩子也敢杀，这些你说我都不知道，因为你看圣经都带着有色眼光，你不喜欢就把它滤掉了。 但大卫信靠上帝。扫罗，你说他因为珍惜他的王位，所以最后嫉妒大卫吗？其实也不完全是。各位，我在讲道的时候常打破很多人的一些想法，请你原谅我。任何的东西，包括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包括追求全世界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包括无私的追求全世界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不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下，通通会错误。我尊敬这种人，因为这是一种可贵的情操，但是我遗憾这种人没有认识上帝。孝顺父母，爱护儿女，爱自己的丈夫，体贴自己的丈夫，像我刚刚讲的耶洗别是很好的，但是不建立在敬畏信靠上帝上，迟早都会是镜花水月，都会破掉。大卫最后不仅要杀扫罗不仅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这也是一个悲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我刚刚说大卫很困难，大卫对扫罗他只有忠心，但他越忠心扫罗越要杀他，怎么办？到最后大卫只好逃，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各位，你我在生活中都会有这个情形，我不去讲约瑟啊这些人了，我们这些熟悉的人却很不熟悉他们的艰难。我们只有呼求神，我们呼求神，问题有的时候解决了，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解决，我们希望都能解决，但是不一定能解决。上帝有的时候出自他的奇妙全能智慧美善的旨意，就没有让事情的发展像我们这样，有，但我们继续求了，我们没有被虐待狂，我们也没有被追逐狂，我们希望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家庭和乐。各位，你祷告，你继续祷告，我们求你，我也求主，我们也一起祷告。但是我们祷告，我们只能说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主，我们求主来解决，我们有罪恶求他赦免，别人有罪恶伤害我们，我们求主挪去。但是如果主没有挪去别人的罪恶，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在不恨恶他当中能够躲避这些。如果实在不能躲避，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被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变得邪恶。大卫一直在逃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诗写的都是这样，他不要变成跟扫罗一样坏。我们很容易这样，你被伤害的人到最后变得像伤害你的人那样。而扫罗在这段过程里面，他在逼迫大卫的时候，当然我刚刚说他怕自己的王位受到大卫的威胁，其实他的理智应该告诉他大卫不会威胁到他的王位的。大卫心里可能有这种私欲，但大卫对上帝的敬畏使他不会这样。那我现在说约拿丹了，我们今天也是简单讲一下约拿丹，这个人才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这个人才真是了不起来。约拿丹是以色列的英雄，约拿丹有一次打非利士人的记载，圣经里面的记载，他本来一直都是英雄，他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个少年人一起去打败非利士人，那个勇敢可能不下于大卫击杀歌利亚。约拿丹是英雄，约拿丹是王子。各位，真正应该嫉妒大卫，对大卫担心的就是约拿丹，因为大卫不会威胁到扫罗的，辈分上他也不会，记录上也不会。但是如果扫罗死了，大卫后来崛起，他后来居上，百姓对大卫的称赞是多过了约拿丹了。如果说要嫉妒要不安，应该是约拿丹，可是天下就有这种人，就人是这么高贵。约拿丹不但不嫉妒大卫，约拿丹爱大卫，约拿丹把自己的兵器给大卫，约拿丹非常的爱大卫，他们两个有非常好的感情。可是天下就有这种事，上帝的带领就是这样， 约拿单最爱的两个人，大卫在他的公歌里面，我们刚刚读的里面，扫罗和约拿单生的时候相爱，死的时候不分离，这一对父子感情很深，约拿单非常爱他爸爸，可是约拿单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爸爸，一个是他朋友大卫，两个人不能立足在一个世界，你叫约拿单怎么办？各位，我不知道约拿单怎么办，我不知道约拿单在圣经后来扫罗在追杀大卫的那段历史里面，约拿单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天天酗酒。圣经上没有讲扫罗派他的儿子去追杀大卫，如果真的要杀大卫，大概扫罗所有的部队里面，所有的人里面只有约拿单有这个能力，但他大概也知道他们感情好，他没有派他去，如果派他去，我也不知道约拿单要怎么办呢？他遵守他父亲的命令吗？他爱他的同伴吗？各位，大卫到最后是走投无路，没有人能帮他，全国百姓不能帮他，公主不能帮他，公主是他的妻子，是扫罗的女儿，因为国王要杀他。你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很多诗篇都是这些呼求耶和华，他已经到了地心里了，他已经到了海中了，他离死只不过一步了，他完蛋了。他后来没有办法，他求助于约拿单，约拿单说，我爸不会要杀你的。大卫说，你不知道你爸爸。各位，大卫讲这话也很难的，大卫又何尝想要在一个孝子前面侮辱他的父亲。大卫跟约拿单说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上20章3节，很悲哀的一句话，我离死不过一步，你爸爸随时要杀我。然后约拿单帮我帮你讲话。各位，所有的美好，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包括耶洗别这么体贴他的丈夫，如果不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都会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小心你的善良。你的善良如果不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上，你的善良和西阿书说是早晨的云雾，树散的甘露，经不起考验。你知道扫罗要杀大卫最后的理由是什么？最终的理由是什么？甚至唯一的理由是什么？他不是觉得大卫威胁到他，是因为父爱。我听到人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就生气，不是我恨我的父母，因为这把父母的爱高居在上帝之上。各位，人是罪人，你我都是，我们在爱自己子女的时候，那个自私的程度常常会一方面伤害到他们，一方面会伤害到他们的配偶，每一个婆媳都可以见证我讲的话。哎呦，我是爱你，对，你是爱我，你爱我不以上帝之爱，就产生了多少痛苦。后来约拿单去帮大卫讲话，扫罗大发脾气，扫罗要杀自己的儿子。撒母耳记上20章30节，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吗？31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儿啊，我是爱你才要杀大卫的。人的爱，父子的爱， 脆弱耶。约拿单怎么办？各位，我想约拿单天天要为他父亲祷告。我不是吓你，我只是提醒你圣经讲的话。我们有信心一定有平安，我们有信心一定有救恩，不仅有将来永远的平安和救恩，而且这平安和救恩今生就会落实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落实不是完全的。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神听祷告，但是神所成全的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听袁老师袁弟兄他讲的见证，我第一次在芝加哥听，我听的第一个反应，我到今天还是，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我第一个反应总是，我这一次也是，我还没有问他，你的病况现在怎么样？各位，艾滋是绝症呢，你们不能不替他们家想，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呢？我第一次听，我想我们在会场的时候那2000多人吧，我说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神医治他，但是会不会，神如何，我不知道。约拿单一定常常为他父亲祷告，主啊，我两个最爱的人是不能共存的，你让我父亲改变心意。但是始终扫罗没有改变。说起来，可能最后约拿单的死是很恰当的。在圣经上，就是大卫写的公歌，约拿单跟扫罗是一起死的。我想约拿单最后在战场上应该是保护他的父亲而死的，我想他也觉得很高兴，他不能做别的事了。而且如果你在想，如果在战争中，幸好是非利士人的战争，如果是大卫把扫罗杀掉了，你叫约拿单怎么办？就算大卫没有杀掉扫罗，是非利士人杀掉的，但最后大卫做了王，约拿单对大卫要效忠吗？他应该要效忠，但他也没有办法想到，他也没有办法不想到扫罗对大卫的恨。但是约拿单没有办法，约拿单是一个悲剧的人物，约拿单将来在天上一定幸福快乐，约拿单在地上的时候一定也有平安和有限的喜乐，但是我想他有很多的难处。当他们死的时候，大卫写的公歌不是什么敷衍的话，大卫是歌颂这一对英雄父子，大卫出于心里歌颂这两个人。大卫并没有忘记扫罗对他无情无穷的逼迫，大卫当然也没有忘记他跟约拿单的感情，所以那个恩典，他的恩典一直及到他们的后人，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各位，但是人间有我们不想看到的遗憾，贾宝玉和林黛玉就不会结婚，结了婚大概也就不快乐了。我们求神怜悯，各位，这不是历史故事，这不是小说，这是真人真事，这不仅是真人真事，经上的话记着是要我们学习，要我们信靠，要我们效法这些人的信心。虽然他们的信心不一定让他们免去了灾难，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总有平安随着他们。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家庭是幸福的，我们继续为这事祷告，我们继续为这事努力，我们为这些事背十字架，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主，我们求主让十字架上的爱，主耶稣的舍己，你救恩的伟大， 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多多的因着圣灵对我们的怜悯，我们能够领会，能够明白，能够喜悦。主，让我们在你生活中对我们带领，我们觉得实在很愚拙，很无能，你为什么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你，愚拙成为智慧，无能成为神的力量。主，求主让我们在像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约拿丹也好，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因为你的应许能够心生力量。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主，这是你的仆人在描述你另外一个仆人，在保罗描述亚伯拉罕时候所说的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就仍有指望。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身上，生出了无数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不敢说我们要有多少的子孙，多少的丰富，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